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恒受楞严经，建言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5面引二，现六凡法界。那么这一大科呢，我们是讲到观世音菩萨证得耳根圆通以后呢，那么一指一念清净的心性所升起的利他的妙用。那这当中呢有三种的功德妙用。第一个呢是32应身，第二个呢是14无所谓，第三个是四不思议五座妙德啊，这三种的功德力。那么佛菩萨的加持力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藕益大师在注解当中以四个字来做一个总持。藕益大师说呢，这所有的加持力都根据慈悲感应而来。那么慈悲感应这当中呢有两种的力量，第一个是佛力不可思议，就是佛菩萨经过访望归真以后，开显自信以后呢，他那一念清净的心反而就记住了拔苦以乐的大慈悲力。那么这种功德力是存在法界当中的无时无刻都存在的。那么这个叫做能应这部分。第二个呢是众生内心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够离苦得乐而向佛菩萨来祈求，那么这部分是能感，就是我们的心力也不可思议。也就是说呢，我们心灵的祈求的力量去感应佛菩萨的这种大慈悲力，所以使令我们就产生这么大的加持力。那么就着我们众生的能感这一部分的需求呢，藕益大师又把它分成两种。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的醇厚的善根，第二个是我们今生的精勤的善业，这两个因缘而能够感应佛菩萨的加持。当然有些人是因为过去的善根深厚而产生的感应比方说我们讲临终十念，你看观经里面讲到临命终的时候，这个造恶凡夫他一生当中根本没有修学善业，也没有听闻佛法，在三世师的开导之下，因为忏悔而意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记住十念，然后把这种强大的地狱的果报就转成阿弥陀佛的这个所谓的莲花化身。那么为什么他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去感应佛菩萨的本愿功德呢？那么藕益大师解释说，这个是多生多劫这个净土的善根成熟了。他今生没有修净土，但是他过去生当中呢，在净土中的栽培非常深厚，他可能前生在临终的时候只是一时的差错而没往生的，但是他净土栽培的善根这种金刚种子是不会坏失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今生也没念观世音菩萨，也没念地藏王菩萨，但是他偶尔意念一下就产生很大的力量，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第一种，他过去的醇厚的善根所成就的。第二种是今生的精勤善业的修学我们今生的深夜的礼拜，口业的称念，那意业的观想身口意三密的加持，那么去感应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力那么因为这两种因缘呢，就能够招感佛菩萨的对我们的现身跟说法那么这当中呢， 32应声当中呢，其实分成两列啊。我们前一科讲到现是四圣法界啊，它显现的是啊四圣的这个身，来宣说三乘的出世的法门。那么这一科呢是现六凡之身呢，来宣说呢啊人天乘的善法啊，这个地方是有所不同。这当中分两科，一成就要欲，第二个成就厌离。那么成就要欲呢，就是这个菩萨呢应众生心中的好要跟希望呢，而使令众生呢能够成就这种安乐的果报啊。你有什么样的希望，那么你用你的希望来祈求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为你说法来满你的愿啊，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这当中呢有两段，第一个是满众生呢啊升天的愿，第二个是满众生呢这个人道之愿啊。我们看这个啊成就天国报的愿，第一个是应梵王身。看经文，若诸众生一心明悟，不患欲尘，一生清净，我以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这以下的每一个经文都分成有能感跟能应啊。第一个是讲到众生的这一部分的能感啊，然后再讲到菩萨的这个大慈悲的能应啊。我们先看能感，说若诸众生一心明悟，不患欲尘，一生清净。这个是招感佛菩萨感应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说假若有一类的啊众生，这个众生指的是异界众生了哈。那么他的内心呢是一心明悟，这个明悟不是说啊明白实相的道理，而是说他心中呢对一念的事情呢已经产生了一种明白跟觉悟的智慧，他能够如实了知呢爱欲是一切痛苦的根本，他内心有这样的觉悟。那么依止这样的觉悟呢，产生一个以下的修学，他不患欲尘，一生清净。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言辞境界啊，那么使令他的这个异界的色身啊保持清净无染啊。那么这个是指的众生他有这样的希望，他希望能够追求啊清净无染的身心世界，他心中有这样的希望啊，而且他也如实的向佛菩萨来祈求了。那我们看菩萨是怎么回应的，我以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就应众生的祈求呢，他就现出梵王之身来先说离欲清净修学禅定之法，那么使令他能够远离异界而成就梵天的果报啊。你心中有什么样的希望，佛菩萨就应你心中的希望来先说你相应的法，使令你达到你心中的希望，是这个意思。看第二段，若诸众生亦为天竺同理诸天，我以彼前现地势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那么假设有一类的异界众生，他心中有一个希望，他希望能够成就天竺啊，这个地方指的是忉利天的天王，就是我们说的四谛梵音。那么身为四谛梵音，他有什么样的功德力呢？同理这个诸天啊，包括33天以及四天王天。那么这个时候菩萨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以彼前现地势身而先说这种啊善品十善以及种种的领导之法，使令他能够成就啊地势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啊成就天王啊。当然众生的希望各式各样，有些人他希望变成大富长者，有些人希望能够同理大众啊。那么这个不同的希望就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们看第三段，若度众生一生自在游行十方，我以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假设有一类的众生，他希望他的色身呢能够自由自在的游行于十方，这个十方指的是六义天乃至于人世间的整个四大部众。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就在彼前呢现出他化自在之天啊的身，这个他化自在天就是六义天的天顶啊。那么先说上品十善以及未到地定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的成就。看下一段，若住众生一生自在飞行虚空，我以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假设有一类众生呢，他心中希望能够，他对未来的有一个希望啊，希望能够飞行虚空啊，在整个大千世界的虚空啊飞行。前面所说的这个飞行是指的六一天啊，这个地方是包括四禅啊，整个从人世间到四禅，这个叫做虚空啊。那么我以彼人之前呢现出大自在天身啊，就是摩西所罗天王身啊，也就是色界的天顶啊。那么这个大自在天身等于是整个世间有为的福报是最为殊胜的啊。那么先说上品十善还有四禅乃至于四无量心的法门，使令他能够成就这种飞行虚空的愿望。若助众生爱同鬼神救护国土，我以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类众生呢，他心中对未来的生命有一个希望啊，他希望能够呢去统领这一切的鬼神，而且能够去救护国土。那么鬼呢是指的无福报的叫做鬼啦，这个神是有福德的，有没有福德叫鬼，有福德叫神。那么同理鬼神呢，他经常能够去巡视世间啊，一方面能够消除世间的灾难，一方面赏善罚恶，他心中对未来的生命有这样的希望。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在彼前呢现出天大将军身啊，这个天上的大将军身啊，来先说五戒十善以及秘密神咒招呼鬼神之法，使令他快速的成就。若助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以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有一类的众生呢，他对男生呢有什么希望呢？他希望能够去统治世界保护众生。那么这个他所统治的世界是包括了人世间跟四大部洲啊，他保护这个四大部洲的众生啊，远离一切种种的灾难，他有这样的使命感。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在彼前呢现出四天王身啊，来先说上品十善护国安民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的成就啊。若诸众生爱生天宫七十鬼神，我以彼前现四天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类众生呢，他对来生呢，他希望能够受生到四天王宫去，而且能够驱使这个人世间的八部鬼神。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在彼前呢现出四天王这个太子之身呢，那先说上品十善乃至于符咒啊，去招呼鬼神之法，使令他成就。那么这个诸天当中呢，其实分成两类了啊，一个是异界天啊，当然异界天主要是以上品十善，那么第二个就是色界天啊，色界天呢除了十善以外啊，要加上这个四禅乃至四无量心啊。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我想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学佛以后，那到底我们每天这样拜佛念佛到底有什么效果？也就是说，到底佛菩萨的加持力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是我们拜佛只是啊借事显理啊，假借这个拜佛的因缘来开显自信而已？ 还是真的佛菩萨真的有加持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很难讲。佛菩萨到底对你有没有加持力，这个看你心中的祈求，你的信心跟愿望有关系。如果你不相信佛菩萨的存在，那佛菩萨对你是等于是不存在，就等于是没有。你完全不相信佛菩萨有加持力，而且你心中也没有任何希望，那佛菩萨的法身的不可思议的那种大慈悲的加持力对你来说是完全没有，就等于不存在。答案就是没有。如果你深信诸佛皆充满，你深信佛菩萨的法身是无所不在的，佛菩萨的色身灭度了，但是他留在法界当中那种大慈悲的本愿功德是存在的，而且你也自诚的向他祈求，那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力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力，我们看这个地方的道理啊，是因人而异的。那么因人而异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从两层来说明，有两层。如果你念佛菩萨的圣号只是一念的信心，但是你没有太大的希望啊，你是希望能够，你刚好身体刚好肚子痛，或者遇到了你没办法去处理的灾难，你很自诚的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念地藏王菩萨，哎，感应道教把你这个灾难消灭了。在阿弥陀经也提到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以一念的信心来意念十方诸佛的名号啊，能够闻是经受持者即问诸佛名者，皆得不退转于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啊。那么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也就是说我们依止信心来意念佛菩萨的圣号，能够得到诸佛的护念加持。但是如果你只是信心，你不能往生了，你一定要加上化愿啊，你能够以化愿、经化愿、当化愿，一生阿弥陀佛国者，那么皆得不退转于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所以，我一直在《弥陀要解》里面强调，你往生的观念是一种愿望。你念这句佛号，你是真的有一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的愿望来念佛，这个佛号才能够产生往生的力量。否则这个佛号对你来说只是一种啊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那么这个地方讲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呢，从唯识的角度，我们一个人生命要改变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愿意改变，佛菩萨是不能帮你改变的。这个都要知道，不是说你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想做，佛菩萨就帮你改变，不是。他这个地方的经文是说啊，你很想改变，但是你有障碍，但是你真的是产生这样的觉悟，我一定要改变，我来生一定要成就什么，你心中有很强烈的希望啊，这个时候佛菩萨就现前了，那么为你说法，改变你的思考模式，改变你的行为，哎，你的意念改变了。当然你的希望是各式各样，那么佛菩萨对你的满足你的愿也就各式各样。所以你看我们受菩萨戒里面他有提到一个观念，说一个人受菩萨戒跟不受菩萨戒有什么差别。那我不受菩萨戒，我也能够断恶修善度众生啊，但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其中一点不同啊，你受的菩萨戒啊，你产生这个菩提的愿望，你做事情是以愿望来做事情的，你有菩提心啊。一者十方佛悯念常守护，二者生生世为诸菩萨有。所以为什么受菩萨戒人他很容易得到佛菩萨的感应加持，因为他有那种强烈的需求无上菩提的愿望。所以我们要知道感应道交啊，你的心力跟佛力啊，你的心力永远是主动，你一定是在你心灵当中释放一种强烈的需求的磁场出来，佛菩萨的这种法身的功德才能够启动， 以心力来带动佛力，或者说以心力来感应佛力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经文呢、啊，完全是这个道理。有人有一个善知识啊，他讲一个譬喻很好，他说众生跟佛菩萨之间的互动啊，好像小孩子跟母亲一样。他说小孩子在哭啊，这个大人就会过来，你要不哭大人不过来，你好好的佛菩萨他是没办法去帮助你啊。你开始哭的时候表示小孩子他有祈求，他不能讲话，至少用哭的。那么你哭的时候，佛菩萨呢，这个母亲呢就拿一个糖果给你吃，诶，你满足了那就好了。你再给你一个糖果，你继续哭，他看这个事情还不行，他拿一个蛋糕给你，你要继续哭，这个佛菩萨呢最后啊就把摩尼宝珠给你。所以你心中有多大的希望，你看你愿意做一个小小的国王，佛菩萨就跟你讲你相应的法，你愿意做一个天王，你愿意做一个摩西手的天王啊。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生命还是自己决定的，你希望变成什么样的结果是你自己的希望，当然这个希望是怎么来的，那跟你的智慧有关系。听闻佛法如理思维，产生抉择，所有的希望都是经过我们对生命的抉择而产生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听经呢、啊？就是提升你的见地、啊、你有这种见地，你就有这种希望，这种理想抱负、啊、那么佛菩萨就满你的愿啊。那么这个地方会说明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因缘啊。那么前面这一段是讲到满这个成就天人众之愿，这一下是成就人道众生之愿。若助众生要为人王，我以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类众生呢，他对来生、啊、有一个希望，他希望来生呢能够成就这世间的国王。那么同理一国的众生，那么这个时候菩萨，他当然他也跟菩萨祈求的，菩萨呢就在彼前呢现人王身而为先说呢五戒十善以及帝王德业之法，令其成就。这个帝王德业这句话我们要再解释一下啊。你要能够统领大众啊，是要有一点德行的，不是你福报大就能够统领大众，不是这样。你福报大你可以做一个大副长者啊，但是你要统领大众要有一种德行。我亲近过很多老和尚，有些老和尚他很会修行，福报也很大，但是不见得适合领众。但是有些老和尚福报很大，也非常会领众。这其中一个最有代表的就是唱功师父。我跟他老人家觉得啊，他老人家有两种德行啊，是不得了的。第一个，他非常的知人善用。一个领导者其实你不必有太高的能力，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能力，他可以放在什么位置，要知人，而且要去善用。三光叔有这种德行，他很清楚知道你的优点在哪里，你适合做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领导者很重要，就是要有情有义。老人家对于这种所下的干部啊，只要有功的，他不吝惜重重的犒赏，使得很多人愿意为他卖命。一个领导者，你不一定要很聪明，但是你一定要有情有义啊。所以这个帝王的德业啊，包括至少是两个啊，第一个你要会知人善用，第二个要有情有义啊。那你这种德行具足了，你来生就有可能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所以这个你的国报是跟你的内心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啊。再往下看，若助众生爱足主性，世间推让，我以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立即成就。 所以有一类众生呢，他对来生有一种希望啊，他希望能够去管理统筹啊，这个同一主性的这种生活的事物，而且他在希望在世间当中呢受到人民的恭敬跟爱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就在比前呢现出这个长者之身，来先说呢啊，怎么去布施众生啊，人民爱物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的成就。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以彼前显机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有一类众生呢，他心中呢有一种好药啊，喜欢去谈说古今的家言典章，来垂训于后世。而且在个人的修学方面呢，他能够身处尘劳而不染世欲，以道自居。那么这个时候呢，观世菩萨就能够现出居士身来宣说啊，清心寡欲以道修身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的成就这个居士之身。好，我们再往下看，若诸众生爱是国土，颇断邦欲，我以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有一类众生呢，他心中的希望呢是喜欢啊去治理国家的政务，而且他能够很清楚的去剖析啊这个种种的冤屈，来截断是非啊。那么他很适合做这个啊，我们讲啊邦啊，这个邦是比较大的国土，叫做省长了，欲就是县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就现在比前呢现宰官身而为先说修身齐家护国爱民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的成就。若诸众生爱诸宿宿设为自居，我以比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类的众生呢，他好要啊是种种的宿宿。第一个宿呢，是指的是天文地理啊，阴阳五行这部分。第二个宿呢，是指医卜命相啊，啊，书画符咒啊，画符咒这部分哈。而且他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是爱药啊，去调养色身，以延年益寿。那么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就现婆罗门身来先说调气炼丹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成就。他有这种希望嘛，那么菩萨就满他的愿。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以比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个男子，他心中呢，他一方面好要修学佛法，一方面他呢厌弃世俗的这种啊杂染的生活，好要过出家极静的生活，而且也欢喜奉持佛陀所制的种种的戒律。那么观世音菩萨呢，面对这样的因缘呢，就现出比丘身来先说戒定慧三学之法，使令他快速成就啊。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境界，我以比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这个道理跟前面一样啊，只是说一个是现出比丘身，一个是比丘尼身。那么所先说的都是啊，离染清净的戒定慧之法啊。若有男子要持五戒，我以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就是有这个男子呢，他心中啊，这个对于这个心中呢好要佛法，也愿意去奉持佛陀的五戒，但是他不能够舍离世俗的生活。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就现出优婆塞舍身来先说这个五戒的修学跟护持三宝之法，使令他能够成就啊优婆塞的身啊。这个优婆塞就是翻成叫近士男啊，他亲近尘世三宝之男子叫做优婆塞啊。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以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啊。这个道理一样，只是说他是一个优婆塞身， 所现的身是不一样，一个是近似男身，一个近似女的身。那说的法都是五戒的修学跟护持三宝之法。若有女人内证立身，以修家国，我以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令赴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种女众啊，她内心啊有一种兴趣好药，内证立身以修家国。这个内证呢，指的是一种家中的事物，包括了啊，他很喜欢去孝养长辈啊，教育子女。那么立身呢，这个立身呢，指的是他内心当中呢，对于这种啊女众的四德啊，我们讲三从四德，这个四德啊，包括勤劳、勤朴、贞洁啊、幽静。那么以这四者之德来立身，乃至于以这四者来作为齐家治国之本啊，他一方面孝养长辈教育子女，一方面以勤劳简朴贞洁幽静之德呢来要求自己啊，来这个齐家治国啊。那么他内心当中对于这样的法特别的好要，他一听到这样的法就起大欢喜啊。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就在彼前呢现出家庭主妇之身呢，乃至于一国夫人的皇后之身，或者是命妇大家。命妇呢指的是啊受过皇上封赏的女众呢，大家呢是一个大家族的一个主妇。那么来先说呢端庄娴熟三从四德之法，使令他快速的成就。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以彼前现同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类众生呢，他呢心中有一种特别的好药，就是他欢喜保持这个童真不坏。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在彼前现出童男身呢，要现说固精养气之法，使令他快速的成就。若有处女傲要处身，不求亲报，我以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前面是讲男众，这个地方是讲女众啊。这个女众呢，她呢欢喜保持处女之身，而且不求亲报。也就是说呢，乃至于她受到外在暴力的逼迫，也不会顺从。她对这一部分呢特别的要求。那么观世音菩萨就在彼前现童女身呢，来先说清净贞洁之法，使令她快速的成就。那么这一个部分都是讲到这个人道的这种安乐果报。好，这个地方呢，这是这样子哈。佛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力啊，应该是分成两部分的哈。一个是我们身心有灾难，那么一念观世音菩萨，一念地藏王菩萨，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放光啊，以神通力来加持我们，但是没有为我们说法啊，这是第一种啊，他只是现神通啊，这是第一个。那这样子呢，对我们的加持是一种暂时的消除灾难，暂时的消除灾难啊，但是我们的观念没改变啊，我们的思考模式没有改变，我们未来的果报当然就没有改变啊。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众生他心中有很强烈的希望，他在意念菩萨圣号的时候，他不只是只是要解决一时的灾难，他对来生有一种期待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招感菩萨为你说话，他就现身为你说话。那么这个说法，当然菩萨的说法，偶益大师说呢，菩萨的说法是采取两个原则的。第一个呢是先说前法，就是善巧方便之法，使令我们能够成就现世的安乐。你看观世音菩萨，他是正德圆通的法身大师，但是你希望学各式各样的法，他都不拒绝，他就应你的希望来成就你现世的安乐。第一个。第二个呢，密令将来成就无上菩提。但是菩萨说法有一个特点，他 他会把那个无上菩提的道法就放在那个这个安乐的果报当中。你看我们比方说你今天你听外道说法，哎，外道也讲五戒啊，讲十善法，但是你听外道讲法以后，你的内心的种子大概就是五戒十善就没有了。但是观世音菩萨他也问你说五戒十善，但是他会巧妙的把这个无上菩提的法放在五戒十善当中。你把五戒十善的法成就人天果报以后结束，哎，你就很自然的会发菩提心，那个道的力量还在，就是我们讲为时失权啊，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他刚开始第一步先满足你现在的希望，然后把这个未来的希望先放进去。这个菩萨的教化众生是不可思议的，有全十二种的妙法。那当然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啊，你看我们看观世音菩萨他在前面讲到耳根圆通的时候，他在修智力的过程当中啊，他是反闻闻自性的，他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他可以说是离一切的相状，透妄显真了，一切的杂染相，一切的可乐的相，全部的都不取着。所以他智力部分他是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正念真如唯有少法可得。但是你看菩萨度化众生的态度啊，他是恒顺众生，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我们利他跟自利的叫心态不一样，也不能说哎，我持什么样的戒法你就要跟着我持，我修什么圆顿止观你就跟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度化众生你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度化他，你看看观世菩萨就是这样的做法啊。你希望成就什么样的因缘，他就先把你的愿啊，先以意勾牵啊，啊，再令诸佛知，或者我们说《法华经》说的开方便门，然后再进一步的是真实相啊。那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未来你度化众生你要学习的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菩萨的这种啊，包括现身，也包括说法啊，来使令众生呢成就意乐啊。你心中有什么样的希望，菩萨就现身为你说法，使令快速成就。我们看卯二的啊，成就厌离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希望能够去厌离啊，厌恶远离某一种的果报，那么菩萨呢就为你说法，使令你厌离而得生于人道之中。看经文，若有诸天要出天轮，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以有一类的诸天啊，这个诸天应该偏重于异界的诸天。好，那么这个天人呢，他心中呢有一个希望，他希望能够远离这个异界天的果报。好，这个异界天的果报呢有三种的过失。第一个，因为这个诸天呢，他呢会爱着天乐而不思出离。我们到了天上去以后啊，我们所接触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个五尘啊都非常的圣妙啊，包括你看到的形状，听到的音乐都特别的美妙，所以诸天呢是没有出离心的。你看佛陀不在天界出世，因为出世也没用，佛陀等于是白白的浪费精神体力。你看佛陀只在人世界出世，因为人世间苦乐参半刚刚好啊。那么诸天他第一个过失呢，他没有出离心。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诸天果报当中有一类的诸天啊，是福报浅薄啊， 恒受饥渴。有一种诸天，他可能是因为他内心某一种的善心的德行而升到天上去，但是他的布施的善业不够。他虽然现出诸天的尊贵身，但是他经常有时候时常不足。在经论上说，很多天人啊，他要跑到人世间来吃这个水果，野生的水果，因为他吃不饱。那么吃不饱，他为什么升天呢？他因为有某一种美好的德行而升天的，但是他布施的善业是不够的。那么这个也是他的一个问题。第三个，诸天呢，他没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专注的意念。天人的五蕴身心啊，是极度的散乱。所以你不要看那个佛陀说法的时候，四庭环一下来听了、啊，他一回到宫中就全部忘光了。因为他没办法去意识去专注的意念啊，佛法生三宝啊，所以这个他的果报体有这个问题，散乱啊。那么这个天人当然应该，这个天人过去是有一点佛法的善根啊，他得到这个诸天的美妙安乐的果报的时候啊，他非常的后悔，他觉得不应该来到天界啊，他希望能够去改变他的本位。那当然他跟佛菩萨祈求了，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那么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现出天人之身呢，来宣说无常苦空无我之法，使令他能够快速的结束天的果报而往生到人道去啊。这个人道是法器嘛啊，能够去修学佛法。若有猪龙要出龙轮，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个龙啊，它是广修种种的福报，但是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不奉持如来的戒法，它不持戒。第二个，它的脾气啊特别的暴躁啊，欢喜斗争。所以他有，但是他有福业啊，他也生在龙宫啊，也享受很好的啊龙宫的生活啊啊。那么这个龙当中呢，因为他得到这个龙的果报以后啊，他有三种过失了。第一个，热杀鸠生，这个天气热的时候，那个杀啊吹过来啊，就跑到他的鳞片当中啊，去伤害到的色身啊，热杀鸠生。第二个呢，轰坏宫衣啊，大风一吹呢，就把他的宫殿呢 啊就给破坏了。第三个，金翅鸟蛋，大风金翅鸟啊，它那个翅膀一震动啊，就把这个水拨开来啊，就把这个龙啊抓去吃掉了。它有这种啊金翅鸟伤害的恐怖啊，所以他得到龙国果报的时候，他非常的后悔，他希望厌离。那么也向菩萨祈求了，我现龙身而为说法立即成就。那这菩萨呢，就啊为他先说，你要好好的持戒修善了、啊，要保持正直柔和仁慈谦让之心，使令他快速的成就。你要改变一下心态，改变一下行为，你才能够快速的去远离龙身的果报。若有药叉药度本轮，我一笔钱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药叉呢是这个八部鬼神的一种呢啊，药叉翻成中文叫永见鬼，他这个行动非常的快速啊，但是性情特别的暴恶啊。那么他对于这样的一个果报体呢非常的厌恶，要度本轮，所以观世音菩萨呢就在现彼前现药叉身呢，来说明持戒修福柔和善顺之法，使令他能够远离药叉之身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